老少英雄在马家楼祝贺。咱们说了，来了主仆六个人，为首的这小伙还挺帅气，但是看得出眼角眉梢带着傲气。不但他傲气，连他的小书童还贼横。这小书童啊，要到马家楼吃饭，伙计跟他解释，今天不对外，我们自己人祝贺包下来。这小书童居然把眼一瞪，叫吃也得吃，不叫吃也得吃，就跟这伙计口角起来了。这伙计觉着，你横什么？你哪儿来的？你知道我们这客人都什么客人？都是开封府的办差官，能怕你吗？所以这伙计有这个仰仗，也不让份儿。正这么个时候，老主人金刀马成笑呵呵从楼上下来了，一看这怎么回事，赶紧过去给拦住了。伙计怎么了？主子，你看咱今儿这酒楼不对外，这小孩非要在这吃饭不可，我怎么解释也不行，还挺横。金刀马成打量打量马上的那个人，再打量打量这个茶匠，知道来者不善，这肯定是有身份的人。一琢磨，楼上的地方挺大，人家说的挺客气，吃完饭就走，也不会耽误什么事儿，干脆和气生财，大喜的日子别扫了兴。马成想到这儿，亲自过来答对，小兄弟别嫉妒，方才伙计所说都是真的，既然你们想吃饭，这我欢迎啊。哎，好好好，现在我就安排。伙计张龙，把东南角那地方收拾收拾，答对客人吃饭。老爷这好吧。伙计没办法，上下安排去了。那小书童回来跟主人一说，六个人甩凳下马，马匹伙计接过去，人家出来一个人亲自刷洗印六，而后上了楼了。到了楼上，按着事先的安排，几个人坐下了。就见那主人往正中央一坐，小脸沉沉着。伙计赶紧递过手巾板，他接过来擦了擦。伙计把泡好的茶往上一送，小书童过来了，不不不，不喝你们的茶啊，涮把干净的壶，把那茶杯好好的冲一冲，干干净净拿来，我们自己带着茶叶呢。说话之间，从那口袋里一伸手，拽出个瓷瓶来。这会儿伙计把茶壶涮干净，盖儿掀开，就见这小书童把盖儿拧开，倒出点茶叶，搁里边了。伙计拿起冲泡，哎呦，打鼻儿里这么香啊，这什么好茶叶。等第二次把茶壶茶杯拿上来，那小书童还百般的挑剔，亲自动手把这碗又涮干净了，才给他们家主人满上。这主人喝了两口，开始点菜吧，什么菜好他们点什么，煎炒烹炸，要了满满的一桌。不过人家不喝酒，团团围坐在这吃着，连伙计都纳闷，心说这几个主肯定不是省油灯，有身份的，骑的那高头大马，毛管都刷亮，干什么的呢？大家胡猜测。他们在这吃着暂且不提，这会儿楼下又来了几个人，一共是三位。这三个主来到马家楼的楼下，抬头看了看，马家楼，咱就在这儿吃饭吧，就在这儿吧。说着迈步往里就闯，还是那个伙计。伙计抬头一看，好嘛，来的是僧道俗仨人。 这僧道俗长得可太凶了。先说那和尚，再看这和尚这脸蛋子，开了杂货铺了，蓝一道紫一道青一道绿一道，跟那西瓜地那大西瓜皮差不多少。散发披肩，月牙金箍勒头，挺大个肚子往前舔舔，敞胸露怀，一身都是护心毛啊，外边穿着青色的僧衣，下边开口僧鞋，半截白布高装的袜子，肩头横担金饼九连环，还带着个大葫芦。再看这老道，这老道身高过丈，细条条的身材，那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，靠着鼻子两边星星点点还有几个浅白麻子，一部黄焦焦的胡须，一对大三角眼，背背双剑，手拿拂尘。再看旁边那个俗家，这俗家也就在40岁左右，一张大黑脸，眼珠都往外鼓鼓着，宽鼻子，鲶鱼嘴，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，是穿青挂皂，手中拎着一条铁棍，也是赶长途来的，身上有一层尘土。这和尚迈步往里就闯，伙计一看不能不说话呀，这不跟着添乱吗，灶上的都忙不过来。伙计一抱拳，哎呦大师傅，大师傅请留步。这大和尚站住了，怪眼圆翻看了看伙计，干什么？师傅您是要吃饭吗？废话，不吃饭上这儿干什么？埋棺材你这有吗？这一张嘴就玩横的。伙计赶紧满面陪笑，师傅您开玩笑了，是这么回事，今天这个饭馆我们不对外，自己人呢祝贺把饭馆包下来，所以师傅实在对不起您几位高升一步，我没工夫接待。弥陀佛，为什么不落幌子？你内部招待，你挑着幌子干什么？伙计一听是吗，一看可不是吗，忙中有错，饭馆那幌子还在空中悬着呢，人家挑理挑对了。哎，是是，师傅实在对不起，我们呢一阵忙乱忘了忘了，现在就落幌，来来来，俩人快快把幌放下，幌子挂上就说明开业，幌子落下来就是关门，把这个节骨眼给忘了。那和尚一看冷笑了一声，完了完了，我告诉你，天到这般时候，筛家早就饿了，叫吃也得吃，不叫吃也得吃，上楼。这往里就闯，伙计一看太不像话了，你这个出家人怎么蛮不讲理呢？第二次过来一拦，师傅你听我说。这和尚伸出俩手指头一拨了，闪到一边去，这下可坏了，嘎巴一声，伙计的胳膊受了严重的挫伤，好悬没折了，把这伙计疼得嗷了一声，哎呀我的命。其他的伙计一看赶紧过来了，哎，我和尚你怎么打人呢？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你动手伤人，你就不犯法吗？弥陀佛，贫僧到饭馆是吃饭，谁让他拦着，再拦着贫僧还打，打死不偿命。这伙计一个个可气坏了，这就罗胳膊挽袖子要伸手。马成第二次从楼上下来了，因为从楼上就听这声了，马成怕出事儿，噔噔噔噔一溜小跑下了楼，一看怎么了，主子这么回事，把经过一说，哎呀 进到马城一看，今儿个要不顺序，看着没，接二连三都上茬子。要按理说没什么可怕的，怕什么，我还怕横着吗？但是难得的喜日子，今天既是给各位英雄接风，又是祝贺我姑娘找着人家了，但能不惹事儿还是不惹事儿吧，一切都图个顺序。所以马成把这火往前压了又压，过来，国家过来，我看看胳膊，哎呀疼死了。马成检查，没事儿，折不了啊，一会儿到账上给你关五两银子，放假一天找地方歇歇去啊，蹲子好了，蹲再来。
谢爷主子。
马成一转身跟和尚说，大师傅别动肝火呀，伙计也许没说清楚，也许有失礼之处，惹大师傅动了肝火啊，大师傅一切请担待，不就是吃饭吗，楼上请，本来没地方，冲着你们三位我特为给腾个地方，您看好吗？这还差不多，上楼。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僧道族三位上了楼了。东南角有人给他们安排到西北角，准备了一张桌，三个人坐下。别看僧道族三位一要这菜，大伙都吐舌头，感情这和尚老道不吃素，大口吃荤，什么香他要什么，烧鸡扒鸭子要了满满一桌，同时还要了三斤好酒，在这开怀畅饮。马成转身要服侍旁人去，让这大和尚给叫住了。我念老头你过来。哎，师傅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。这饭馆谁开的啊？小老儿我开的。我问你，你们这地儿叫什么地儿？
叫南牌楼镇。
南牌楼镇，我连云山通天观离这多远？
过了道就是，这不是连云山吗？顺这条山路往上走，走不了多远就是通天观。
我再问你，你说今儿个你们不对外，自己人祝贺，什么喜事能不能跟我说说？是娶媳妇儿啊，是给孩子办满月，还是谁死了办丧事啊？您听，出家人哪有这么说话的？金刀马成闻听火撞顶梁门，心说这和尚好来的无礼，见其外知其内，见其面知其心呢、啊。这仨小子长得怎么这么凶？歪脖子横狼，还打伤了我的伙计。今天呢，就因为家里有喜事，我不乐意冲了喜。因此一忍再忍，你听他说人话吗？又一想，我就实话实说，我拿开封府压压他。马成听到这儿一笑，哼，师傅，这您问到这儿，我就告诉你，我们这个喜事还不小呢，您都没猜对。今天小老儿特为把饭馆子腾下来，要招待开封府的办差官，要款待大名鼎鼎的番江署蒋平，款待三手大将多倍仁雄白眉大侠徐良，款待玉面小达摩追风侠白云瑞等等等，另外还要款待三山五岳的各位侠剑客，所以才不对外。叭叭叭这番话一说，大和尚不听便把听完的眼珠瞪圆了。弥陀佛，
二位兄弟听见没听见，咱们来着了啊。我说你叫什么呀？
金刀马成。
嚯，金刀马成， 这一说你也是练家子，你跟开封府什么关系？
我们有姻亲的关系。
姻亲？怎么个姻亲？能介绍介绍？当然可以了，我有两个女儿，马金花马玉花，许配开封府的办差官，今儿个是定亲的喜日子。我大女儿许配给了圣手就是方圆，我的二女儿玉花许配给西部大头鬼房叔安。你听明白没有？
我、
明白了明白了。我说马成啊，你是不是有点二百五啊，溜须不要命啊？我听说冯渊和房叔安乃是开封府著名的大饭桶和二饭桶，你俩姑娘怎么嫁不出去了？怎么许配给俩饭桶啊？我老头啊，你不是二百五，你也是二百六啊。哎，真叫贫僧可发一笑。你说谁听这话不生气？那马成啊就够有涵养的，一而再再而三，这和尚如此无礼，净说难听的，马成实在接受不了了。我大师父，请您嘴下留德，这可是饭馆，您赶紧吃饭，吃饱了喝足了，该办事您去办事，吃饭您可小心点，别吃的太急了啊，小心一下把您给噎着。这马成说这话呀，就够留分寸的了。他想说你吃饭留点神，一不留神别把你噎死，他这话没那么说，别把你噎着，这也够难听的。大和尚闻听此言，啪一拍桌子就站起来，好啊，你竟敢辱骂贫僧，拿命来！伸手就抓金刀马成。马成闪身上路，心里盘算怎么办，动手？哎呀，大喜的日子，怕冲了，结果还是冲了。是不动手？他心里头一犹豫，没想到这和尚出手如电，咔啪这一掌正拍在金刀马成左肩头上，一下把胳膊给打掉环了。可把你、这下可了不得，马成这一叫不要紧，雅座里边坐的是各路英雄，紧靠门这就是冯渊和方叔安，听着外屋一声高一声低，一开始认为着谁喝多了没什么了不得的，后来一听不对劲儿，房叔安把那帘撩开往外一瞅，正赶上和尚举手打金刀马成。房叔安火往上撞，心说这谁呀、敢跑到这撒野来。老方站起身来，他这一起来，冯渊跟着也出来了，乌鸦混着乌鼻盖子，我们两个看一看是怎么回事。两个人到了出事地点，方叔安赶紧就问老师讲你怎么样？哎呀，我膀子掉了环了，让他给揍的。赶紧您请的里间，有人把环给您拖上去，快去快去快去。老马头一转身走了，找谁咱不提，单说方叔安钉子步往这一站，叉着腰看了看这和尚，
嘿嘿，我说师父，刚才动手伤人的是阁下吗？
和尚一瞪眼，啊，是又怎么样？
我说出家人别这样，我所知出家人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早晚三朝拜，佛前一炷香。出家人最大的特点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善良和蔼， 怎么我发现你这和尚一反常态，你比聪爷的还聪爷，你怎么跟那通尾巴狗差不多少啊？伸手就伤人，你可别忘了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。
哈哈哈哈，丑鬼，你是谁呀？
你坐稳当听我报名啊，别害怕，我乃开封府六品带刀的校尉，江湖人称信伯大头鬼房叔安。
乌鸦混账无比给子，吴老人家也报报名，吾乃圣手秀士冯渊师爷。
和尚一听，
二位兄弟听见没听见，我以为是谁呢，闹了半天是开封府著名的两个饭桶。
哦，贫僧明白了，事亲三分像，
刚才把那老头给揍了，你们有点心疼，因为你们是未来的门前教客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有这亲烟的关系，难怪难怪。方叔安，冯渊，贫僧就是把人揍了，你们敢怎么样？
敢怎么样？给你数数皮子。
乌鸦混账无比该死，你皮子有点紧。说着话，方叔安往前一跟步，啊，嘣就一个通天炮。
老方也是个机场，他是不管不顾，大和尚往旁边一歪脑袋，一拳走空。再看和尚，伸手使了个金丝缠带，撑一把。用仨手指头把老方的手腕子给逮住了。
哎呦，方叔安就觉着浑身上下嗖
从脑瓜顶麻的脚趾头尖儿，
记住一坏了，我这胳膊要折。
说时迟那时快，就见和尚使了个顺手牵羊，
出去吧你，
像撇包一样，方叔安的双脚就离了地了，大脑壳对着那窗户就射出去了，幸亏那窗户都开着，从二楼脑瓜朝下就栽起去了。你想这和尚有多大的劲儿？老方心说话，完了，这回脑袋摔碎了。事也凑巧，正赶着楼底下过柴草车，这车上啊，除了柴火就是草，落得挺高，拿绳子划着。房叔安一脑袋扎到车上了，虽然脖子多少窝了一下，但是平安无事。窝上之后，老方在上头站立不稳，嘚儿啪摔地上了，
哎呀，摔死我了。
把车老板可吓坏了，吁，把车停住了。
哟，我说这位你怎么了？喝多了？怎么从窗户上掉下来了？
你不了解情况，少说废话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哎呀呀，又下了一个日啪，
把冯渊也给扔下来了。冯渊跟房叔安一样，全掉到车上，这才保住性命。